圣道专题研究第二部分，救灵和培灵。第一题，上帝救赎人类的计划。圣经是世界上最奇妙、最宝贵、最重要的一本书。世界上的一切书都是人的著作，而圣经的作者却不是世人，而是上帝。正如圣经本身所宣告的，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至二十一节。并且上帝也已经赐下无数的证据，足以坚固我们对圣经的信仰。圣经又称为新旧约全书，共分为旧约圣经又称为旧约全书和新约圣经又称为新约全书两大部分。旧约圣经包括39卷经书，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降生为人之前写的，也就是在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400年之间写成的。新约圣经包括27卷经书，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降生为人之后写成的，也就是在公元37年到96年之间写成的。全部圣经合起来一共66卷经书，内容虽然包罗万象，但他们的中心题旨都是论到天父上帝记着主耶稣基督救赎人类的计划。在这一救赎人类的计划中，我们可以看到天父上帝对我们人类的无限大爱，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出的无限牺牲，从而也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圣经上告诉我们，上帝当初创造人类始祖的时候，始祖是按照上帝自己的形象造的，不但在外貌上像上帝，而且更在心灵品德上像上帝。天父上帝心中无限深切地爱人类，犹如父母爱自己的子女，而人类也深切地爱上帝，并彼此相爱。那时个人心中都充满了圣洁、仁爱和喜乐，身上发出属天的荣光，享有永恒不死的生命。但是可惜，后来人类始祖受到魔鬼的欺骗引诱，犯罪堕落了，以致失去了内心的平安快乐、身披的属天荣光和永生不死的生命，变成了一个犯罪、痛苦、必死的罪人。当人类犯罪堕落之后，整个天庭都充满了悲哀，尤其是天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更是极其忧伤，因为看到人类已经犯罪堕落，即将永远灭亡。然而无限慈怜的上帝却不忍心毁灭罪人，因为看到人类所以犯罪堕落，是由于受到魔鬼的欺骗引诱，也看到人类虽然已经犯罪堕落，却还有挽救悔改的可能。因此上帝便一心想要挽救人类。但我们的上帝不仅是无限慈爱的，而也是无限公义的。人类既然已经犯了当死的罪，就不能白白地免去人的死刑。因此上帝如果要挽救人类，实际上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必须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来为人类舍命赎罪。然而这样的牺牲实在太大了，即使对上帝来说也是极其痛苦难堪、难以决定的。 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为了救赎人类，上帝必须永远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虽然救赎计划也被称为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罗马书16章25节，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拟定，以弗所书4章4节，彼得前书1章19至20节。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的，在永古以先早就预先知道，他所创造的善良的天使中会有一部分堕落成鬼魔，也早就预先知道他后来所造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也会被魔鬼所欺骗引诱而犯罪堕落，并且上帝也早已制定了计划，当人类犯罪堕落之后，上帝就要借着基督来救赎我们罪人。然而当这一计划真要开始实行的时候，上帝的心灵也不得不经过痛苦的挣扎。但我们看到，最终由于天父上帝对我们人类的无限大爱，主耶稣基督甘愿为我们人类做出无限的牺牲，于是救赎人类的计划便正式决定了。正如经上所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按原文和英文应该译为，上帝这样的爱世人，爱到什么程度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实际上等于将天地万物和他一切所有的全都赐给我们了。因为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不是别人，而正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上帝中的一位圣子上帝，也正是宇宙万有的创造主。正如圣经上所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约翰福音一章三节，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让我们想一想，上帝将创造主都赐给我们了，何况主所创造的天地万物呢？正如经上所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实际上也等于将他自己在基督里一起赐给我们了。因为圣父、圣子、圣灵本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是不可能完全分开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曾经说过，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事实上基督和天父上帝本是同等的，腓立比书二章六节。他在预言中也被称为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至于上帝所创造的众天使，当然也都包含在基督里了。经上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再说，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并不是一种短暂的措施， 并不仅仅是差遣他降生为人，在十字架上为人舍命赎罪，以后从死里复活，被提升天，他的牺牲就到此为止。因为上帝实在是已经将他永远赐给了人类，使他成为人类中的一份子。至于主耶稣，在救赎人类的工作中，更是直接为我们做出了无限的牺牲。为了拯救我们将亡的罪人，基督必须亲自道成肉身，降生为人，忍受各样磨难，得胜一切试探，为我们留下完全圣洁无罪的榜样，又向我们彰显天父上帝的无限大爱，传扬天国的福音，最后还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赎罪。主的无限牺牲最集中的表现在两点上，是使我们特别深受感动的。第一点，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付清赎罪代价，完成赎罪大功的时候，他的心灵中已经为我们的罪受尽了无限的惨痛，做出了无限的牺牲。我们知道十字架的刑罚是极其残酷的，当粗长的铁钉将主的手脚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十字架被举起来猛烈地插入深坑中的时候，都曾使主感受到阵阵剧烈的疼痛，浑身痛苦难当。但主在十字架上最大的痛苦还不是肉身上的，而是心灵中的，甚至后来由于心灵中的无限惨痛，以致连肉身上的痛苦似乎也感觉不到了。我们看到主耶稣是极其坚强的，当主在肉身上忍受一系列剧痛的时候，他始终没有为自己呻吟叫痛一声。当罗马兵丁用粗长的铁钉钉入主的手脚，使他疼痛难当的时候，他却反过来为他的仇敌，也是为普天下的罪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34。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痛苦难熬的时候，他却安慰十字架上悔改的强盗说：我今日实在告诉你，你将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23:42-43，按照原始抄本原文重新翻译的。最后又尽到孝敬母亲的责任，将他的母亲托付约翰去奉养。约翰福音19:26-27。但接着从午正中午12点到深处下午3点，遍地都黑暗了。马太福音27:45。这是主耶稣的心灵也完全陷入了黑暗中。上帝用黑暗遮盖了大地，也以神秘的黑暗笼罩了主耶稣的心灵，以致主耶稣这个时候突然看不见上帝了。他感到上帝已经离弃了他，甚至感到这种离弃有可能是永远的。于是他极其惊恐忧伤，再也忍受不住了。约在深处下午3点，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27:46。虽然在这之前主耶稣看得很清楚，知道他被钉后第三天还要复活，以后还要被提升天，回到天父宝座那里去。马太福音20:17-19， 约翰福音14章1至3节。但是这时，当他担当我们全人类的罪，而为我们受刑赎罪的时候，他心灵中的一切光明、应许和盼望似乎都已经被上帝收回了。他再也看不清楚他死后还有复活回到天父宝座那里去的光明、应许和盼望了。于是主耶稣从他无限悲痛的心灵中向上帝发出大声的惨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我们知道，人生最大的痛苦是生离死别，尤其是两人的感情越深，一旦生离死别的时候，两人的痛苦也就越大。人世间经常可以听到这样悲惨的实例，有时妻子因自己所爱的丈夫突然去世而痛不欲生，有时父母丧失自己所爱的儿女而悲痛欲绝。但我们要想到，主耶稣和天父之间的感情更是无限的深切，而且在无限的过去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像这样深切的感情，不但是人间所没有的，而且在天上也是找不到的。但是现在，为了替我们舍命赎罪，主耶稣竟然被天父离弃，而且在他当时看来，这种离弃有可能是永远的，以致主耶稣的心灵再也忍受不住了。在这三个多小时的神秘黑暗时辰中，他为我们受尽了无限的心灵惨痛、忧伤和折磨，终于肠断心碎，心脏破裂而死。由此看来，主耶稣在临死前确实是在心灵中为我们忍受了无限的惨痛，做出了无限的牺牲。主耶稣这时在心灵中所经受的惨痛，也正和罪人将来在火湖中永远灭亡时所要感受到的完全黑暗、绝望的惨痛相似。主为我们舍命赎罪时，主的心灵中已不再有复活回到天父那里去的光明希望。怀艾伦指出，这位正在断气的上帝圣子甚至也被疑惑之念所袭，他不能看透之墓门之外，他没有那种从坟墓出来做胜利者及天父要加纳他之牺牲的光明希望。在这骇人幽暗之中，他所能感到的只是天父的恨恶罪及罪的刑罚乃是死而已。他受了试探，深恐罪恶在他父的眼中是这样的可憎，以致他不能再与他爱子和好。这种以为自己已被他父永远离弃的凶恶试探，使他在十字架上发出了扎心的惨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27章46节。基督所感受的正像罪人将来在上帝愤怒之杯向他发出之时所感受的一样，黑暗的绝望犹如死亡的魔爪要抓住他们犯罪的心，那时他们就要充分了然罪的邪恶了。有些人对于赎罪之道存有限的见解，他们以为基督只忍受了上帝律法刑罚的一小部分，他们认为在上帝爱子感到他愤怒经受各种痛苦之时，仍有天父之爱与悦纳的保证，在他面前的墓门有光明的指望照耀着，并且在他心中有那未来荣耀的长存证据。 这真是一种大错误。基督那时最切心的痛楚，就是觉得天父已经不喜悦他了。有许多人对于我们神圣之主的谦卑、虚心与牺牲的故事，并不产生较深刻的兴趣。这故事并不比那些为耶稣殉道之人的史实更能激动他心灵，影响他生活。许多人受慢慢的酷刑致死，也有些人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上帝爱子的死与这些人的死有什么不同呢？如果基督的苦难只限于肉身的痛苦，那么他的死也不比其他殉道者的死更痛苦了。然而，肉身的痛苦不过是上帝爱子所受的痛苦之一小部分而已。世人的罪压在他身上，同时他也遭受到干犯律法的刑罚，深感天父之怒。这一切使他神圣的心灵被压碎了，天父的颜面不顾，使他觉得被爱父所弃而感到绝望。那些殉道者的死与上帝儿子所忍受的痛苦是无法比较的。我们对于上帝爱子的生平、苦难及死亡，应当有更广博、更深刻的见解。对于赎罪之道，若有正确的见解，就可觉得人的得救是有无限的价值。正言精选第一集228-229页，232-233页，234页。第二点，我们要注意的，主耶稣虽然死后第三天又复活了，40天之后又当着门徒的面被提升天，回到天父宝座那里去了。然而，他为我们所做的牺牲并没有到此结束，因为天父上帝实际上已经将他永远赐给我们人类了，他将要永远保留他的人性，永远成为人类中的一份子。我们知道，现在坐在上帝宝座右边的基督和过去降世为人之前的基督是有所不同的。那时他是完全的上帝，具有完全的神性，而现在他不但是上帝，而也是人，不但具有完全的神性，而也具有完全的人性。他原有的神性固然不可能消失，而他所自取的人性也将永远保持，他将永远成为我们得救人类中的一份子，永远和我们蒙赎的圣徒生活在一起。约翰福音17章24节。这对三位一体上帝中的圣子上帝来说，岂不是一种无限的牺牲，并为救赎我们罪人所付出的永远的代价吗？怀伦提到，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他不但差遣基督住在人间，背负他们的罪，为他们的祭牲而死，也将他赐给堕落的人类。基督置身于人的地位，与人的利益和需要联合。他本来与上帝合一，但也成为人，在永不破裂的关系中与人连成一起，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希伯来书2章11节。他是我们的祭物，我们的中保，也是我们的长兄。他在天父面前有人的形体，永远与他所救赎的人类为一，被称为人子。这一切无非要使人脱离罪的败坏，使人能反映上帝的大爱，同享圣洁的喜乐。 喜乐的泉源第一章第六页。由以上所述可见，为了救赎我们世人，天父上帝已经向我们发出了无限的大爱，主耶稣基督也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无限的牺牲，从而也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救恩的内容。救恩的内容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赦罪的恩典。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担当我们世人的罪而舍身流血，完成赎罪的大功，因此他的宝血能洗去赦免我们一切信而悔改之人的罪。赦罪的恩典在圣经中也被称为称义的恩典。所谓称义，也就是上帝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也就是上帝不算我们为有罪，或说赦免我们罪的意思。罗马书四章五至八节。可见赦罪和称义实在是同一件事情。赦罪是从消极方面来说的，称义则是从积极方面来说的。由于赦罪称义是靠着主的宝血，记着人的信心而领受的，因此我们称之为因信称义。宝血赦罪，或说因信称义，乃是极大的恩典，远超过世人所能想象的。什么叫赦罪称义的恩典呢？可以简单的这样说，主耶稣基督在天父上帝面前是这样为我们信而悔改之罪人祷告的。他向上帝祈求说，天父啊，他们所犯的一切罪都归在我的身上，我所行的一切义也都归在他们的身上。上帝呀，你怎样喜悦我，也求你怎样喜悦他们，你怎样爱我，也求你怎样爱他们。第二方面，成圣的恩典。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不但要赦免我们的罪，而且还要使我们成圣，不但要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且还要使我们因信成义。因信成义，或者说靠主成圣，又是另一个极大的恩典。所谓成圣成义的意思，实际上也就是要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完全圣洁无罪，仁爱无私，并且还要不断存着爱上帝爱人的心，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所谓成圣成义的意思，也就是要我们在自己的心灵品德上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或者说达到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这对我们真是何等崇高的神圣之爱的呼召啊！我们靠自己绝对没有力量达到这一步，但是主的救恩却要帮助我们达到这一步。第三个方面，永生的恩典。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遭受了无限惨痛的死，使我们可以信靠他而得永生。正如圣经上所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第四方面，成为上帝的儿女。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降生为人，成为人子，使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正如圣经上所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第五个方面，与基督的荣耀有份。基督取了我们人的性质，只保存到永远。 使我们也可以有份于他的神圣的性情和荣耀，直到永远。首先，在今生，我们先要在心灵品格上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正如圣经上的应许，上帝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于上帝的性情有份。彼得后书一章四节。以后在主复临的时候，主还要使我们已死的圣徒神奇的复活，活着的圣徒奇妙的变化，变成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荣耀灵体，然后一同被提升天，与主永远同在。正如使徒保罗所说，主复临时，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使徒约翰也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约翰一书三章一至三节。主耶稣也曾亲口应许我们说，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三节。甚至圣经上还赐给我们这样奇妙的应许，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又说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二十章六节，二十二章五节。由此看来，上帝记着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真是无限的浩大，不仅使我们恢复到人类始祖当初被造时的完美情况，而更使我们获得神奇的超生，甚至于和基督神圣的性情与荣耀有份。然而，我们应当牢记不忘，这无限浩大的救恩是出于上帝无限的大爱和主耶稣基督无限的牺牲。最后，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蒙恩得救的方法，也就是怎样能蒙恩得救，怎样能得永生进天国。让我们根据圣经来回答。一，上面的经文中也已经指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信的人有永生，信他的人不被定罪。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十八节。总而言之一句话，信耶稣得永生。但对这里的信字，我们必须加以正确的理解，至少需要加两点解释。第一点，这里的信必须是真正的信，真正的信心必定会有行为方面的表现，必定会产生悔改的果子。讲得更具体一点，必须信而悔改，必须求告主名才能得救。如果只是理智上的信心，而不到主面前悔改，不求告主名，那么这种信心就是死的信心，因为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是不能使人得救的。雅各书二章十七节、二十至二十六节。五旬节圣灵配降的时候，彼得讲到，众人觉得扎心，就发问说：“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使徒行传二章37-38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同样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一章14-15节。可见信心和悔改必须结合起来，如果只讲信不讲悔改，那么这种信心就是死的，是不能使人得永生进天国的。经上也说，上帝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是指我们属灵的以色列人，基督徒。使徒行传五章31节，加拉太书三章7节、9节、26-29节。可见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是要同时从主领受的。经上又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10章13节，约珥书2章32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罗马书10章14节。可见信心在求告主名之先，求告主名是信心在行为方面的表现。所谓求告主名，也就是要求告主耶稣基督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的意思。耶稣的意思是救主，基督的意思是受膏的君王。马太福音1章21节。讲得更具体一点，也就是要求告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也就是要求告主用他的宝血赦免洗去我们的罪，并求告主借着圣灵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真正恨恶罪并得胜罪。凡是这样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因此任何一个人，不论他如何的败坏堕落软弱和有罪，只要他肯信靠主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来到上帝面前悔改认罪，在主的帮助下彻底认清自己过去以来所犯过的一切罪，不但求主赦免他一切的罪，而且更求主恩助他解除这一切的罪，那么主的宝血必要立时洗净他一切的罪，主的灵必要立时洁净更新重生他的心灵，使他获得属灵的新生命，从而名副其实的成为上帝的儿女。第二点，这里的信必须是永远不断的信。圣经中的信字原文都是经恒动体，意思是从今以后永远不断的信。是的，我们必须永远不断的信，必须信到底，才能得蒙最后的拯救。有人所谓一次相信永远得救的说法是错误的，既违背原文的字义，也不符合圣经的教训。如圣经上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希伯来书3章12-14节。二，关于怎样才能得永生，主耶稣还讲过一个重要的比喻。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 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马太福音7:13-14。主在这里指出，每一个要得永生的人必须做到两件事，一是进窄门，二是走小路，或者说走窄路。进窄门是可以立即进入的，走窄路却必须走一辈子，一直走到离开世界，一直走到主再来。所谓窄门，实际上就是指救恩的门。救恩的门好像是宽门，因为它是向所有的罪人敞开的，凡愿意的都可以进入。然而实质上它却是窄门，因为只有那些愿意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人才能进去，或者换一句话说，只有那些重生的人才能进去。如果一个人只是理论上口头上信耶稣，却不肯来到主面前悔改承认自己所有的罪，求主赦免，求主洁净，他就永远不能进入窄门。只有彻底悔改认罪，求主赦免，求主洁净的，才能进入窄门。一个人要得永生，进入窄门后还要走窄路，一直走到离开世界，走到基督复临，半途而废是得不着永生的。所谓走窄路，也就是要不断的信而悔改，不断的靠主的宝血和恩助走离罪成圣的道路，也就是要不断背起十字架来走跟从主的道路。走窄路靠自己是走不下去的，必须不断住在主里面，不断依靠主，不断记着祷告读经的灵修生活，从主里面，从主的话中得力量，得亮光，得恩典，才能走完窄路直到永生。如果有人半途而废，或者起先走窄路，后来又回到世俗犯罪的道路中去，结果仍将失去永生。因此经上劝勉我们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提摩太前书6:12。要不断靠主恩助做成得救的功夫，腓立比书2:12。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而永不失脚，彼得后书1:10。三，关于怎样才能得永生，圣经上还有许多教训。这里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马太福音19:16-17。主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对这句经文，我们也当加以正确的理解，至少需要加两点解释。第一点，对上帝的诫命，我们不但应当遵守他的10条条文，雅各书2:8-12，而也应当遵守他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并爱人如己的两大总纲精神。路加福音10:25-28，马太福音22:37-40。不但应当遵守他的字句，而且也应当遵守他的属灵经义，马太福音5:21-32。诫命的属灵经义实质上是要我们在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上完全圣洁无罪，并不断存着 爱上帝爱人的心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例如主耶稣某一次例举第六条诫命解释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意思是无用的人，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意思是愚笨的人，难免地狱的火。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经上也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此外，见死不救，见难不帮，见急不济，不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本分的，在更高的含义上也都是犯了杀人的罪。以西结书三章十八至二十节。又如主耶稣例举第七条诫命解释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至三十节。又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马太福音十九章九节。第二点，对上帝的诫命，我们必须因信靠赖主的救恩去遵守。因为从以上所述可见，上帝的诫命对我们的要求是如此之高，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靠自己遵守上帝诫命和律法的两大总纲而得救。因为律法的功能只能使人知罪，却不能赦免人的罪。罗马书三章二十节，七章七节，约翰一书三章四节。而且我们自己也没有力量去遵守。诗篇十九篇七至十一节，罗马书七章十四节十八节。只有主耶稣的救恩能赦免我们违背上帝律法的罪，并恩助我们遵守上帝的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因此我们必须时时不断存着信心，靠赖主的救恩去遵守上帝的诫命。我们对主救恩的需要是如此的迫切，一时一刻也不可缺少。我们时时不断需要求靠主的宝血洗去赦免我们一切违背上帝诫命的罪，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并时时不断需要求靠圣灵的大能来恩助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看约翰一书一章一至九节，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八章三节四节七至十一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至八节。这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所向我们指出的永生之道。